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你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系统神学第二讲，王老师将在100讲的课程里让您有系统的了解圣经真理。我们常常熟读圣经，但却不能保住我们对神那又真又活的关系，以至于时常把神挡在我们日常生活之外，使得神和我们每天的生活脱了节。你是否和我一样，怕自己会像那个只知道为自己积存粮食财物却远离了神的那个财主一般？愿我们彼此鼓励，一起学习。来，我们听王老师今天谈读神学的方法。
平安，很高兴可以继续来进行系统神学100讲。我们今天是第二讲，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有谈过神学是什么，谈到为什么要读神学，还有谈到读神学的态度是什么。神学是什么？我们上一次提到，神学不是我们人对神的一些猜想，那个猜想可能是不准确的，或者是很片面的。神学乃是神对人的启示，神把他自己的奥秘向我们启示出来的时候，那样的神学就是很准确的神学。我们上一次也谈到神学的内容，我们谈到我们是根据圣经，把圣经里面的思想跟重点分成10个主要的题目，就是启示论、神论、人论、罪论、基督论、救恩论、圣灵论、教会论、成圣论、末世论，这10个最核心的要义。因为我们只有100讲，所以我们抓住最核心的，其他一些主题可能在别的课程你们可以听到，或者可以继续来期待。那我们把这10个主要的主题把它弄清楚，这是谈到我们这个课的内容。那我们谈到这课4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是认识圣经旨趣，把圣经的主旨掌握住；第二，巩固信仰根基，用真理来奠定我们信仰的根基；第三，防备异端侵袭，当我们有这样巩固根基，也有充分的认识圣经旨趣的时候，异端其实是没有办法打倒我们的，我们还可以抵挡它，可以防备它。第四个是传扬全备福音，因为我们对福音、对圣经的真理有准确的认识，我们传的福音才是准确的，是生命之道，可以让人真正与神和好的。这是上一次谈到了4个主要的目的。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啊，我们也谈到说，态度上，我们这个课不只是在头脑上增加 一些神学知识。其实我们更重要的，这一些知识从神而来的启示，会让我们更认识神。真认识神，意思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更直接、更亲密。这个真认识他，与神建立更好的关系，这是一个我们一个期待。那真认识他之后呢，我们会更佩服他，更敬爱他，更加的跟随他，也更加可以荣耀他。这是上一次谈的一些重点。那今天我们要进行第二讲了。第二讲我们谈到学习的方法。读神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首先下对这个课程下一个定义。我们这个课可以说是圣经系统神学。我们是根据圣经的启示，有系统的来讲神学。The biblical systematic theology 是根据圣经的有系统的来讲神学，不是根据哲学家或者什么神学家的讲法。神学家的讲法我们也可以拿来做参考，但是我们主要就是直接根据圣经来讲神学。有很多不信圣经的人，他有他的系统神学，我们讲的不是那种系统神学，我们讲的是根据圣经所归纳出来的系统神学，这是第一方面。为什么要根据圣经啊？这个是我们等到启示论的时候我们会好好讲，我们先把这前提讲出来就好，我们是根据圣经。第二，我们是根据圣经，那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些异端他也说他根据圣经，实际上他们是断章取义，他们是曲解圣经。所谓根据圣经，不是随便抓一节经文出来那就叫做根据圣经了。我们所谓根据圣经，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什么叫根据圣经？第一，就是根据圣经里面明显的教导，重要的教义一定是明显的或者说明摆的启示出来。如果有一些话听起来不是那么明白那么明显，那么你不要太快把它做一个结论或者把它变成一个重要的教义。例如圣经里面说替死人施洗啊，例如圣经里面说啊，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合，那么圣经里面提到说借着这个耶稣的灵曾经到阴间传福音给他们听等等，有一些话只讲那么一次意思不清不楚，你就不要把它斩钉截铁说这就是什么意思啊，那你可能就误会了。圣经重要的真理都是清楚的表达，不一定要很有学问的人，也不是说写给神学家看的。重要的真理是每一个基督徒只要存着渴慕，存着一个殷勤的态度来读，一定会看到的，因为它是明显的。所以这是第一，明显的 clear 是明显的。第二个所谓根据圣经的意思就是充分的，英文叫 sufficient， 充分的。充分的什么意思？就是重要的事情不会只讲一次，要么他都讲得很清楚，要么他都讲得很多次，很多次，旧约到新约会从不同的角度反复的来解释这件事情。那么多次的表达这叫做充分的根据，只出现一次的你小心不懂就说不懂，先把它放在那里，说不定有生之年都还不能完全懂。所以不要对那个只讲一次又不够清楚的话语太过好奇了，那你就自作聪明善加解释，还以为自己是引经据典是根据圣经，其实恐怕你就创立了一个异端了。所以不充分的东西我们先暂时不把它纳入这样的课程里面。所以这是第二个充分的教导。第三个所谓根据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整体性的或者说一贯的， 英文说 consistent 就是说前后一贯，一个教义或一个道理讲出来的时候，它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是不是 biblical， 这个就看它跟其他相关的圣经的启示有没有和谐一致，是不是合乎圣经整体的启示，是不是很一贯。如果你讲这个道理好像引用一节圣经做根据，可是跟其他的明显的充分的一些启示之间却有冲突，那你要赶快放弃你这个道理，可能你对这一节圣经已经误解了。所以圣经要相当熟悉才会在你心里面融会贯通。所以这个是这个所谓根据圣经是这三个意思，从这三个意思明显的充分的一贯的这个三个意思给它加起来，你就可以知道那么多异端其实他们全部都违背了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有的违背一点，有的违背两点。所以我们只要兼顾这三点明显的充分的整体的教导为准则，根据这些教导来归纳出有系统的神学，那么他就不会偏颇了。好，这是第二个原则，就是以全本圣经为主要的根据。第三是参考教会历史里面那一些经过千锤百炼过的正统神学。我们研究神学不必自己那么聪明，以为靠自己有生之年什么都不看啊，就这么等埋首在圣经里面，那以为这样就是最聪明的，就是最殷勤的，其实不是。上帝既然在历世历代曾经让一些人很有恩赐，他们懂圣经，他们懂原文，他们敬虔，他们又有思考的能力，又有写作跟整道的能力，神已经借着他们把很多的真理已经整理过了，我们何必自己一切都自己摸索呢？可能那是事倍功半，而我们参考那一些正统神学，那是事半功倍。当然我们不要马上去看人的理论，我们要优先去熟悉圣经，然后真的有些地方自己的智慧跟了解有限，我们可以参考一些注解的书，或者一些伟大的又敬虔的那一些神学家的作品。那这个我们在以后课程进行的过程偶尔会提到啊一些神学家的东西，但是不会常常提到，因为我们主要是直接从圣经来归纳，但我们还是会提到在需要的时候，毕竟有一些神学家已经表达得很好。这是另外的一个原则，我们会参考那一些已经经过考验的正统神学。接下来我们要提到一个研究方法，就是说我们是用归纳法的方式，用归纳法来研究圣经。所谓归纳法跟另外一个方法是相反的，另外一个方法叫演绎法，这个归纳法英文叫 induction。 这个归纳法跟演绎法，如果我们画一个图画的话，就好像一个打一个叉，上面是个漏斗，上面宽宽的，中间是比较窄的，一个画两个线打叉打叉叉，上面是个漏斗，上宽中间窄，下面比较窄。这个归纳法是说从圣经很多的教导里面，然后很多的事实，很多明显的充分的整体的啊，众使徒跟先知所表白出来的那些很多的话里面，然后把它归纳出核心要义，从很多的事实跟话语里面归纳出那个核心的重点，十个主要的主题是这样归纳出来的一些圣经主要的真理的法则。这个跟演绎法刚好相反，演绎法是把真理的法则应用在许多生活的方面或者实际的服侍当中。好，我们刚刚说打一个叉啊，这个归纳法好像上面那个漏斗，从上面很宽，很多事实归纳出核心要义， 严立法好像下面那个倒过来的漏斗，从少数的这些核心的要义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啊，那个也很重要，但是那个是我们自己去应用，自己去演绎。我们要先归纳再演绎啊，先掌握圣经核心要义，然后再来谈它怎么样在生活上怎么应用，它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等等。我们是先归纳再应用，这个是一个特别是啊，在中国教会很需要练习的一个法则，因为我们传统的教导比较偏重演绎法，我们的灵修式的读经啊，我们重视所谓灵异的解经，这些都很好，会让我们读经的时候觉得很有感受，很有亮光。可是呢，常常是片片段段的，有时候甚至于是支离破碎的，甚至于是前后不一贯的。所以我们如果练习归纳法，我们会把真理的法则会在心里面很有把握，不会只是一些零零散散的亮光，所以这是需要练习的。那我们不是要放弃原来的那个灵修的习惯，那个要继续保持，因为那是好的习惯，但是我们要加上我们比较不足的，就是有系统的来归纳圣经的要义，一卷一卷的来归纳啊。这是谈到一个研究的方法，就是归纳法。接下来我们要会用，有时候会用另外一个方法叫比较法。不是每一个主题，不是每一课都需要比较，但是有时候碰到一些生活上我们真理跟日常生活所听到的一些观念很大的冲突，那我们就必须比较一下。比如说创造论跟进化论，有神跟无神啊，比如说千禧年有好几派，我们也要比较一下啊。有时候我们拿对的跟错的来比较，有时候我们拿那个证据比较充足的跟证据比较不足的来做比较。这个比较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把真理就凸显出来了。有时候我们跟错误的比较，我们就显出真理像明光照耀一般，是那么的整全啊，是那么的周延。所以比较法也有一个用意，就是说我们跟一些非基督徒的思想啊，不合圣经的思想做比较，无形中也是一个装备，可以让我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也比较能够回答他们。这是彼得提醒我们的，要心里常做准备，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可以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这个敬畏在这里主要不是在讲敬畏上帝，这里主要是讲尊重的态度。很多人对我们的信仰好奇或者质疑的时候，我们用温柔，但是我们也用尊重的态度，那我们也要相当的心理预备。我们因为有比较过，我们知道是非，我们比较过，我们不是只是知道自己信什么，我们也知道不信的错误是在哪里的。我们比较过了，我们在传福音上是比较有利的啊，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方法。除了为了凸显跟认识真理以外，也是有步道上实际的效果。另外我们这个研究这样子的系统神学的一个强调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也强调是这个全面性的，我们是整本圣经的来看，全本圣经，而不是只挑自己比较喜爱的啊一些经节啊来做自己神学的基础。我们期待我们每一套的真理，无论是神论、人论、罪论、启示论，都是根据圣经全面的全面性归纳出来的。第二个是关联性的，真理跟真理之间啊其实是互通的，彼此之间是有它的关系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系统。系统，我们说系统神学的系统，其实就是把真理跟真理之间的关系把它找出来啊。我们传统的啊教会，华人的教会的习惯啊，是比较没有系统性的，因为我们说过了，我们比较重视个人主观的信仰的感受，所以呢很多亮光，可是亮光很零散， 就好像一首儿歌一样，有一首小孩子的歌叫做小星星啊，他说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啊，唱起来好像很好玩啊，实际上啊，信仰不应该是满天的小星星，因为神就是光，他是那伟大的光啊，只是一堆一大堆的小星星啊，这个不太理想啊。我们要知道这真理跟真理之间要把它串联起来，这好像什么，好像说你有一个珍珠，哎，这样很宝贵，你好几颗珍珠散在桌上也不错，可是如果你把它排列一下，用一条线把它串联起来，那不是更美丽吗？神的真理本来就是那么美好的，我们经过这样的查考，会把真理跟真理之间的关系，那个关联性找出来，那就发现真理是很有系统的。那其实我们昨天讲的，我们上一讲所讲的这个，从启示论、神论、人论、罪论、基督论、救恩论、圣灵论，一直到成圣论、教会论、末世论，这整个是一个系统，有一个逻辑的架构在里面的。另外我们这一个研究这个系统哲学的方法，还强调它这个摘要性，就是说我们不是陷入细节，我们没有空走入细节，我们是摘要的，我们把真理的那些要点把它摘出来，把它归纳出来。那至于说日常生活我们自己碰到那重不重要，那很重要，可是实在我们的听众太多了，全国的百姓也太多了，我们不可能去处理我们每一个应用的问题，所以那个应用要求神，我们听了这些真理之后，我们自己要求神让我们把真理应用或者实践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没有很多的应用，但如果有某一个问题是现在在社会上，在这个时代里面特别严重的，我们当然也会把它拿出来讲，但是许多个人的或者是个别教会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没有去处理。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懂这些真理，神的灵是真理的灵，他会指导我们，他会来让我们实际碰到问题的时候可以用真理的法则来面对。所以我们虽然只是摘要性的，但他仍然可以举一反三，可以灵活应用，可以实际的在生活里面产生益处。因为圣经上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新约圣经里面三次讲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活泼的，所以绝对不是死的道理。所以这样活泼，这样应用，是你吸收了之后，而且存着仰望神的心情，那么圣灵的恩膏，圣经上说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这个教训原文就是教导的意思。所以圣灵的恩膏，现在流行的理论是谈到一些各种的很恩赐，甚至于比较强调比较感性啊，比较激情的。其实圣经里面提到圣灵的恩膏，主要的意思还是让我们认识真理。圣灵的恩膏要在凡事上教训，就是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存着仰望神圣灵引导的心情，耶稣答应我们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或者说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是摘要性的，是归纳性的，是系统性的来整理这一些真理的法则。但是神在你对真理融会贯通之后，你却能够很快的啊，被圣灵所感动跟引导，可以把真理应用在人生的每一阶段跟每一方面。这个是我们谈到我们这个这个方法。另外我们很不得已的是以讲述的方法来进行，我们大部分就是在这个课那一课一课啊，由我来跟你讲述，但是也不是完全是单向的啊。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有提到，可能有人第二讲才闻风而至啊，才刚刚开始听啊，您要知道你是可以回应的，你可以写信来，有问题啊可以写信来啊。如果你方便用电脑，还可以上网，这个网址我们以后会跟你公布啊，希望你能够在上面啊跟我们有一些对话。 那所以我们是以讲述为主，但是我们也期待得到你的回音，然后我们会想办法帮助你，那你的回音也会来丰富我们的课程，我们会根据你的一些反应，我们在一课一课走下去的时候啊，会互相效力，会彼此啊教学相长，会来影响到这课程未来的发展会更精彩。那这个是谈到我们的方法论，这个是如何来读神学的。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这个学好这个系统神学的条件。学好系统神学基本上有四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重生得救。你说这有什么关系？这关系可大了。因为圣经是神写给他儿女的一封信，可以这样讲，是写给他的儿女的。如果还没有信神，很多圣经的话其实是看不懂了，无论你的学问多大，因为你站的角度不对，因为还没有入门，所以看不懂。所以重生得救，真正的回转归向神。你说我还没重生得救怎么办？我们以后会讲到，请你耐心的一颗一颗听下去，我们常常会提到这个十架救恩重生得救的事情。所以我们回转进入神的家，有神儿子的生命，就是神的灵就会住在我们心里了，圣灵是我们的导师，他就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的恩高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所以重生得救已经掌握了入门的钥匙了。有一次有人问孔子的学生说，孔子的学问那么大，到底多大啊？孔子的学生说好像万仞高墙，很高很高，那怎么办呢？爬不过去怎么办呢？如果不得其门而入，就看不见里面的百官之美，宗庙之富。所以无论围墙多高，如果找到门的话，你进去就看到里面的奥妙。当然这是孔子学生对孔子的一个夸奖啊。实际上只有上帝才是那个真正的无穷的一个真理。那我们的神虽然是无穷伟大的真理，可是重生得救就是这个门呢。我们一旦入门，我们就可以一刻一刻的一个真理而进入一个真理，一生之久会发现有美好的丰盛一堂一堂的向我们展开。这是第一方面，重生得救。我们知道有一些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也在研究圣经，也在研究神学，他们可以研究没有错，因为他们头脑好，他们懂得一些研究方法，他们也可以知道一些有关圣经的事情，他们也可以知道一些有关圣经的一些启示，但只是有关圣经的其实是一些外围的事情。你只是知道有关的事情，英文说 about， 你知道 about God， 有关神的一些事情，但是你 know about God 跟你 know God 是不一样的。你真的认识神，那是你跟神之间心灵上的生命上的直接的认识，跟你在外围方面听说一些有关神的事情，听说一些有关圣经的一些事情，那是不一样的。所以重生得救才是入门。五四运动的时候，有一个那时候的领袖叫胡适，有人叫他胡适之，他也懂圣经，他新约圣经尤其是英文的新约圣经啊，他很喜欢，他读得很熟，也在上面写上很多他的眉批跟意见。可是他到底懂不懂神学？他不懂，因为他相信这个唯物的，相信实证主义的，他不相信属灵的事情，所以他读圣经是带着偏见来读的，他没有把它当作神的启示，他把它当作人生的智慧来看，所以他看到了圣经就是一些枝微末节跟一些外围的事情而已，他没有真正看到圣经最核心的要义。所以系统神学的要学得好，第一个条件就是入门，就真正的回转，借着耶稣基督跟造物主和好，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这是第一个重生得救。第二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熟读圣经。因为我们这个课虽然说是100讲，100讲实际上还是不够的，圣经有100万字啊， 一百讲，而且我们一讲才40分钟，所以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好好的带领各位去查圣经。我们是假定各位已经熟悉圣经，如果你还不熟，现在亡羊补牢还来得及，一面听这个课程，一面常常读经，那么你就知道我们这个课里面的重点都是从圣经归纳出来的不是老师自己在那边凭着自己的聪明或者依靠一些神学家的思想东拉西凑东拼西凑这样讲的，不是，我们是从圣经归纳，我们也很快速的在引用圣经，所以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读起来会知道这个是根据什么讲的，那个是怎么归纳出来的，这个圣经原来是这个意思，原来这些是这可以这样串联起来的你会觉得领受更加有意思，更加丰富所以熟读圣经，如果你还没熟的话，有一个建议，就是除了那种灵修式的在晨更或者是其他安静的时刻那种灵修式的读经之外，你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读经，就是每个礼拜播一段时间是读卷，整卷读，一口气的读罗马书虽然好像有人说不好懂，但罗马书是一封信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罗马教会的信徒拿到罗马书，他不可能说一天读一章分16天把它读完，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其实拿到罗马书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所以你要抓住整卷圣经的要义是要一口气读的，所以每个礼拜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如果你的时间许可，可以天天这样做，除了灵修以外，你也可以每天有一段时间是读卷的，读整卷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天天这样做，你至少一个礼拜要拨一个时间，如果你没有办法，你要求神让你有办法，让你要拨出一个时间来，一个礼拜拨出一个时间是整段的时间可以来读卷，一次读一卷，短的卷就说反复多读几次，长的卷就给他读一次，然后下礼拜再读一次这个反复读卷你会抓住要义而不会陷入细节，如果你看到一些细节不懂没关系，跳过去，有人说好像吃鱼一样，你先吃鱼肉不懂在鱼骨头，鱼骨头先跳过去不要一开始就要啃骨头所以你就先抓住懂的，你懂的越多以后，你就会用懂的来解释不懂的，那你就越容易懂所以你熟读圣经之后，我们这种归纳式的摘要式的这种系统神学你就可以学得很好，那这个我们已经熟的朋友比较没有问题，还可以加强就是了，不熟的圣经不熟了，你现在靠神的恩典来得及，你过2-3个月你也会熟悉起来了，这是第二个要点，熟读圣经。第三个要点，这个是比较需要锻炼的可能要另外一个课来教导我们我相信我们这一个广播电台也会在将来提供这样的课，就是什么解经，正确的解经也是学好系统神学的条件，系统神学是从圣经真理归纳出来的，可是圣经真理如果你解释错了，你归纳出来也是错的所以怎么样读圣经，怎么样正确的解经，这是另外一门学问那么我们首先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经有66卷，那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文体，不同的文体其实有不同的解释的原则，比如说诗歌体的诗歌体你就不能照字面来解释对不对，比如说大卫说他伤心流眼泪把床榻都飘起来了，也不能照字面来解哪有可能大眼泪变成大洪水的，所以那只是在表达他哭了整个晚上是流了多么多的眼泪，所以那个不能照字面解，可是有的圣经要照字面解的，你就不能照灵意来解，那你可能就误解了神的意思，所以诗歌体的或者是一般叙述体的散文的这种照字面来描述的，或者像启示录那种文特别的文体或者是先知对于未来的事情所做的预言，或者是比喻要怎么解释等等，都有一些重要的解经的法则，那个课程我们可以自己去看书，也可以在我们未来我们会想办法提供 那你还没有上以前，你就先好好听这个课，那么一面在平常读经的过程求神让你正确解经，那么将来有机会你就可以学这个解经学释经学，那释经学好，系统神学会读得更好。那么还不没有机会学，你还是可以得着，那你有机会学，那你可以精通。这个是第三个法则，正确的解经。最后一个需要系统的神学的条件是我每一个人都有的，但是不一定都已经练习好了。我们因为每个人都有头脑，只要你现在在听这个节目，你就是有头脑的人，要不然你听不下去了。头脑不是反理性的，头脑是理性，而理性不是反灵性的。有人以为用头脑就不属灵了，这是很严重的误解。头脑是神创造的，谁跟你讲头脑不属灵？这是一种错误的神学。有人说这个头脑是属魂的，头脑是不属灵，这很糟糕的说法。头脑是上帝造的，如果头脑不重要，上帝为什么造头脑？就给我造一个机器人就好了，一个机器的脑完全照上帝的设定的程式跟动作来运作，也不会违背神，那不是很好吗？上帝是给我们头脑啊，会思考，为什么不思考？我们上一讲提到玛利亚反复思想啊，我们也提到保罗深知基督的奥秘，我们也知道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要把神的话放在心里，神的话要思想，要常常思想。所以思想好好的去想，而且这个想不是靠自己的聪明去想，而是心里面仰望神，神啊，你来引导我的理性，让我能够用你所造的头脑来明白你圣经的真理，常常思想真理，你就会把真理整理出有系统的，这样子的真理会颠扑破，会让邪魔恶灵，让错误异端都无懈可击。改教运动的时候，一个重要的神学家叫加尔文，加尔文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你想知道神的心，你就要先练习用自己的心，要练习用你的心。他说 If you long to know the mind of GodYou must learn to use your own. 你必须练习学习用你自己的心。这是他提醒我们的。他那么用心，并没有让他成为一个不属灵的人。他其实他一生都是很敬虔的人，而且都是蒙神重用。短短56岁的生命，却留下重要的归纳式的圣经系统神学。所以我们不一定有加尔文的头脑，我们也不一定有历史历代一些伟大神学家的头脑，可是我们都有头脑，我们只要好学深思，我们就可以把圣经的真理做更有系统来了解，那可以达到我们第一讲所讲的这些目的。我们今天就关于如何读神学就暂时停在这里，别忘记了重生得救是入门，熟读圣经是基础，正确解经啊，是一个很熟练让我们掌握系统神学的方法，好学深思是让我们不断的累积神学啊最重要的习惯。愿神赐福大家，也期待在第三讲甚至于到100讲我们每一期都在空中相会。
我们如果富足是在自己里面，而不在神的里面，我们怎么能在神前站立得住呢？如果我们在原有可以多蒙福乐的生活中过分的忙碌，那就容易耽误了神的圣工和时间。所以应当常常安静在主的脚前，与他面对面的交通。正如王老师所说，要真认识神。当我们真认识了神， 明白了他的心意，寻求神的面，有了他的同在，才会有最美好的人生。听过了系统神学方法论，知道了学神学的方法。明天王老师在第三课里面将会谈到的是启示论。朋友，您认识神吗？你想知道更多有关于神吗？别错过明天的课程。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